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这是在一章四十三节以后的第三日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好，这是迦拿的宴席，在这个婚礼上面，婚礼的宴席上，有可能玛利亚是一个负责人，有可能玛利亚是总务。那大家都很快乐，在这上面吃喝，但是吃喝也出了问题，就是在他们吃喝的时候，发现那个酒用完了。这就跟你今天，我们在台湾应该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如果那个主人是比较节省一点的，或者估计的好一点，而且不但估计的好一点，还是略有不足的时候，那么上菜、喝酒还有水到一半就用完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完了，反正就没有了，出了很尴尬的事情。就好像你们今天在这里吃便当的时候，便当不够啊，有一半人没有，那很困难了。那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因着这个困难，上帝做了特别奇妙的事情。我们不是故意制造困难来逼上帝做奇妙的事情，但我们的确知道，在神全能的旨意中，有的时候使我们碰到困难，要让我们看到上帝更大的荣耀。我不是说，我再一次说，不是说一个人得了癌症然后被上帝医治，这很奇妙，所以上帝就让人家得癌症啊，这样想是不对的。我们也不应该祷告上帝求神让某个人得癌症，然后牧师去为他祷告就好了。我们不应该这样求，我们不希望世界上有这些事情。但是当这些事真的发生的时候，不管是疾病、鬼附、有缺乏，或者是艰难的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都求主让我们能够感谢上帝，求主让我们都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提醒各位一下，就是当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有位传道人，他就是在他那个现在应该还在，叫周宗鲁。周宗鲁大概是30年前、20多年前哈，应该是台北县不知道哪一个煤矿摊方了。那个周弟兄在矿区里面摊方了，然后在矿区摊方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些人死掉了。那么他在困在里面，我忘记他困了是几天了。他在煤矿区里面，他喝过自己的尿，他吃过死人的肉，他也是有一些经验了，因为在那里很久，所以他尽可能的在那个矿区里面有那个通风管，他尽可能的扒着那个通风管，在那里，就是那里有新鲜空气，要不然矿区里面一旦发生瓦斯爆炸，很多人是因为瓦斯而死，而不是其他原因死。反正他就在那里，他绝望，因为搜救人员也没有下来，这是很难的啊。他说在刚刚发生的时候，还很多人活着的时候，那你知道在矿区里面这些人多半都是拜假神的，他们就呼求他们神的名字，那后来他们都死了。那么就是周弟兄，他就呼求耶稣，他就不就是神保守了他，他没有死。他在救难人员下去的时候，他好像是唯一活着的人。他后来出来就辞去矿区的工作，他后来就做传道人，他现在应该还在周宗鲁。那他说我一定要更坚定的信靠主，传扬主，因为我亲眼看到其他的人啊呼求他们的神明没有用，死掉了。我呼求耶稣，我得到拯救，哦，这很奇妙，很感谢主。我也有听过有人得到癌症，有弟兄啊得到癌症，他那时候是远离上帝很久很久，他很自大，得了癌症， 他觉得他离开上帝，所以有这些祸，对不起上帝，所以他认罪悔改。医生说他一定是不会好的，结果他好了，哇，很稀奇，他也把自己献给主。这两件事都叫我在想，哦，感谢主，感谢主。但是我就想这个问题，当我希望你注意听哦，小朋友，啊，请把脚放下来，也不要讲话，可以吗？
哦。
当这两个人他碰到灾难的时候，他呼求上帝，他呼求上帝，他得到拯救。但是各位，你一定要到有灾难的时候才呼求上帝吗？为什么一定要被逼到有灾难的时候才去想上帝，而不要在我们平安的时候呼求上帝呢？然后有人在得了癌症以后得到医治，感谢上帝，信靠上帝，甚至把自己侍奉献给上帝。但是你看看啊，你得了癌症，上帝医治你，这是很大的恩典。你不觉得你没有得过癌症，那个恩典更大吗？那你不觉得你比那个得了癌症好的人还更蒙恩吗？周宗鲁弟兄他是吃了人的肉，喝了人的尿，喝了自己的尿，在地道里面过了好几天非常痛苦的生活，得到拯救，好大的恩典。各位，你不觉得你没有喝过自己的尿，没有吃过死人的肉，这是更大的恩典吧？你一定要有被困到一个矿区里面，喝了自己的尿，吃了人的肉，你才觉得哎呦，上帝救我，太伟大了。就我们要感谢主哈，我上次有讲过，就是当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人活在世界上天天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你是有上帝的光照，你看到这恩典就非常好，信靠。当困难的时候，上帝好像给我们困难没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求主帮助我们，对他有信心。好，现在也许是人的准备不足，也许是那一天客人的兴致太高，酒喝完了，那玛利亚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他大概是总务。玛利亚应该算是很有信心，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没有酒。玛利亚是有信心的人，玛利亚曾经在他在三十年前，他那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让他怀了耶稣，那是很难的事。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不是像你们在图画上看到的，不是像你们在那个不管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图画，或者是我们一般圣诞卡上想到的，玛利亚是一个漂亮的少妇，然后天使告诉她你会怀孕，然后玛利亚说好，不是。照圣经那个时候的习惯，玛利亚刚刚许配了约瑟。那个时候一个女人如果许配，就是订婚，那个年龄大概是14岁左右，14岁到18岁。越穷的人他许配越早，就是家里穷嘛，把一个吃饭的女孩子送出去。玛利亚是穷人，她嫁的是穷人，她献的祭也是穷人献的祭，除歌。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玛利亚那个时候天使跟她讲你会怀孕的时候，她才14岁左右，有的解经家说可能12岁，比你们当中很多人还要小。你碰到你有一天你天使跟你讲你要怀孕了， 各位，玛利亚那时候已经许配给约瑟了。
他不是历史人物吗？
是啊，是啊。
那你为什么
说
比我们小？
他那个时候比你小。你不觉得吗？当玛利亚听到这样话的时候，她可以讲很多话，她可以讲耶稣我没有上帝我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恩典，我不过是一个普通贫穷家的小孩，我如果怀孕的话我父母会把我赶走，我如果怀孕的话教会会禁止我参加各样服事，因为不守规矩，我如果怀孕的话我先生我未婚夫会休掉我。事实上约瑟本来要休掉他的。当玛利亚听到的时候，他实在是蒙恩，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神迹不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圣灵所行的神迹，但这神迹呢让我们觉得很稀奇，就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她如果同意上帝的话，她会碰到很大的艰难，甚至包括可能死亡，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没有结婚就怀孕要用石头打死，但是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顺服上帝的人，而顺服上帝以后，信靠上帝以后，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就不碰到问题。一直到今天不信上帝的人，包括 Dan Brown 会说耶稣是玛利亚跟一个什么罗马人的私生子。我想玛利亚活在世上的时候，他一定要忍受很多人的闲言闲语，那这个女孩子怎么这样子，耶稣要忍受，玛利亚要忍受，约瑟要忍受，这都是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人，是蒙福的人。可是我们在今生很可能而且一定我们会经历一些我们真是不希望碰到的事，你也可以求主让你挪去这些艰难，但是碰到了。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玛利亚怎么带耶稣，怎么教耶稣，怎么照顾耶稣。我们知道的最少有两件事，一个是他们逃难逃到埃及去，这个孩子非常就是一生下来甚至在怀孕的时候就给母亲很大的痛苦，这孩子是不同凡响的孩子，这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道成肉身为了救我们他来，他牺牲，他受苦，玛利亚也受苦，我们到今天我们也受基督的苦，我们当然想基督给我们的福气。当玛利亚带他从埃及再逃回来再养育他以后，第二件事圣经讲的是他们到圣殿去，耶稣那时候12岁，那么耶稣在那里问问题就没有跟着玛利亚和约瑟一起回去，后来他们发现了回来再找耶稣，耶稣还在圣殿里，他们问你怎么这样子，就看起来耶稣不大听话，也算很听话了。今天如果小孩子不在家里离家出走或不见了，你爸妈带去网咖找你，不知道会不会来灵粮堂找你居然他们去圣殿找耶稣也是找到了，一个12岁小孩就在圣殿里。哎呦，玛利亚说你怎么这样对我们，我们很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哎呦，你看不良少年，你看为什么找我，爸妈找他他还不高兴，为什么找我。然后下一句话侮辱了玛利亚也侮辱了约瑟，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各位你们听不懂吗？侮辱了约瑟，我来找我的亲生爸爸，我以我父的事为念。侮辱了玛利亚，我的父亲不是约瑟。当然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但这话在很小的时候，耶稣跟我们一样都是正常人长大的。各位不要以为耶稣是个神童有一些赤金伪君把耶稣小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其实没有，他跟我们一样，他有不懂的，他需要问问题，他除了没有犯罪什么 都跟我们一样啊。可是我们感谢上帝，当他成长到30岁的时候，各位，这30年，耶稣从在母腹中到30岁的时候，他是约瑟的儿子，但他也是上帝的儿子。但这30年，他丝毫没有显出他上帝儿子的神性来。他是，他没有，他掌管万有，但他天天，各位，他是上帝，他上帝的儿子，他管理一切。他30年除了在那里做木工以外，没有做什么事。如果是那个孔明、诸葛亮，哎呦，这我什么时候能够发挥一下？30岁他还没有发挥什么事情，他顺服上帝。约翰福音讲，30岁，显然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他受洗。约翰福音的记载，没有多久就经历了这件事。这30年，玛利亚对耶稣到底有什么样想法，我还是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圣经让玛利亚知道一件事情，就这孩子圣灵感动生的。玛利亚到生下来，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犯错，我并没有跟别的男人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居然就生了这个孩子，这很难以想象的事。然后这孩子起码就是圣经所记载的，也给了玛利亚一些麻烦。起码我们想说，人家会说他是私生子，但我们相信玛利亚应该是非常好的母亲，照顾教导耶稣，而且他们母子的感情应该也是很好。所以当在这个喜宴没有酒的时候，玛利亚就去找耶稣，他们没有酒了，看起来是就是这个儿子是很听话的，马上就找了，他们没有酒了。各位，我们找耶稣，我们求告耶稣，我们希望他马上回答我们。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你有一个儿子，然后你请他做一点事，你请他排椅子，你们辅导请他排椅子，请他洗碗，请他倒垃圾。儿啊，倒垃圾去。儿子说，你这个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倒垃圾的时候没有倒。各位，这是耶稣讲的。耶稣没有讲母亲，耶稣说妇人，就是你这女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多看神的话，多听。你不要只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想上帝，你不要只照你的想法去找耶稣。耶稣绝对没有罪，耶稣绝对没有错，他所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益，而且是教导我们的。那他是在教导我们小朋友，下一次妈妈叫你做事，你说女人、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各位，这句话我们上次也讲过，这句话是鬼对耶稣讲的话，就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用今天话来讲，就是说，你是谁啊？女人，你是谁啊？你叫我。玛利亚是很客气去跟耶稣讲话，耶稣说，女人，你是谁？我的时候没到，现在不解决问题，那就是你。你请人家倒垃圾，你请你儿子倒垃圾啊，我的时候没到。请他洗碗，我洗碗的时候没到。请他读书，我读书时候没到。那做妈妈怎么样？啪，一个耳光打过去。也许也应该了。各位，玛利亚在30年前，上帝跟他讲，天使，上帝借天使跟他讲，他说我是主的使女。这一次耶稣这样讲，我们先说是什么意思。那这是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的，因为你看这件事，我们看到就是 一般人看到就是神迹太奇妙，或者有一些怀疑的人说水怎么变成酒，然后我们从化学来看看怎么能够分子式怎么改变变成酒，这些我觉得圣经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必去知道，我们知道原来是水，后来就是酒就对了。但是甚至我们不太需要知道从化学上从科学上面那个水怎么变成酒的，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知道上帝做了这个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生活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当耶稣对我们讲说我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有需要主的时候，主应该是听祷告，主一定听祷告，主一定扶持我们恩待我们，但是主扶持恩待回答祷告或带领的方式常常对我们很奇怪，怎么会是这样，他为什么会给亚伯拉罕一个命令要把儿子杀掉，他为什么会给会给玛利亚一个命令，玛利亚你的肚子借上帝用生一个儿子，为什么会，我们上次讲过他为什么会叫瞎眼的去要去洗一下眼睛，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带领我们，但我们对我们上帝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一个相信的态度，恭敬的态度。耶稣说妇人其实真是没有错，耶稣在提醒玛利亚，也在提醒我们每个人，神乐意替我们做每件事情，神乐意成就一切奇妙的工作，但是神跟我们有关系，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朋友，都建立在我们对他的信靠顺服上。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提醒玛利亚，玛利亚需要学习，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即使玛利亚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如果玛利亚对耶稣没有信心的话，他跟他没有关系。各位，如果你的父亲是最爱主的人，是上帝的仆人，是为上帝殉道的，你们听过这句话吧，上帝没有孙子，你不要托你父亲的福，你自己需要认识耶稣，你自己需要相信耶稣。玛利亚不能，任何一个人不能凭着肉体，凭着自己甚至血缘的关系，不管是他的肉身的父母或者肉身的兄弟姐妹，来得到永生，得到祝福。我们上帝对跟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从他那边来讲他的权柄和拣选，从我们这边来讲我们的信心。哇，这玛利亚听到这话我想打击很大，而这不是第一次打击哦，但是他实在很有上帝的恩典，他的确是蒙大恩的女子，碰到这么大艰难的事情，他没有回嘴，他继续相信。妇人的意思我刚刚讲过，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能靠着肉体，靠着肉体我们只是陌生人，我们跟上帝有什么相干，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自己的成就，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的所有东西，都跟上帝建立不了关系。我们跟上帝能建立关系，上帝跟我们相干，是因为他的拣选，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什么是耶稣的时候，什么是耶稣替我们做事的时候，什么是上帝的时候，就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有信心，事实上每一个时候都是上帝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上帝拯救处罚管教提醒的时候。你要有信心，每一个时候你都觉得美妙无比，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每一个时候都痛苦无比。好，玛利亚的反应，他母亲对佣人说，约翰写法有意思哈，约翰的写法一直在说，第一节是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第五节是他母亲对佣人说。 那个第三节是耶稣的母亲对他说，各位都没有提玛利亚，都说是耶稣的母亲。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四次提到玛利亚，三次都是他的母亲，只有耶稣说妇人。这我想还是在提醒我刚刚讲这句话，即使上帝有时候给我们最大的艰难，你也要想到，哎，那个艰难一定有他的美意，你那个有他的美意，你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成就的事就太奇妙了。在天主教里面，把玛利亚尊重的比所有的圣徒，比保罗比摩西都要高得多，甚至比天使都要高得多。在天主教里面，玛利亚受到仅次于上帝最大的尊荣。那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看的是非常不顺眼，我觉得是错误，不应该，就是天主教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但是不讲天主教，就讲教会的传统，的确有一件事，玛利亚是太荣幸了，的确比最伟大的天使，比最伟大的使徒还要荣幸。各位，就是他生了上帝，这是教会正统的名称，玛利亚是 Mother of God。 就你当然有点吃惊啊，是上帝的母亲吗？除非你相信耶稣真是上帝，你难以想象。好，我们不要讲那么刺激的字眼，我们讲你能够接受的。这个世界上只有玛利亚，没有任何人用自己身上的血液营养把上帝从母腹中养大，没有天使做过这事，也不可能了，没有任何人做过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只有玛利亚乳养过，各位我可以讲吗？上帝饿了他，喂他过，上帝困了他，让他睡觉。哇，这荣幸太大。可是各位，这么大的荣幸，有一个女人他把上帝怀了养了生了养了，那个代价，哦，现在后世的人对他简直膜拜不得了，而且有很大错误的膜拜。可是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是主的使女。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个事？如果我是女孩子，天使来跟我讲这个事，我会跟天使说，哦，你去找周师母好了，你去找哪一个属灵人，我承受不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我也不想背这么重的十字架。神给我们每个都恰当的，你想要荣耀，你想要能力，你想要权柄，你要想到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这次又是耶稣说，我与你什么相干？我们感谢主，约翰的写法就是他母亲，不是说那妇人，他母亲，他是上帝的母亲，他是上帝独生子道成肉身的母亲。然后他虽然就名义来讲，这也是讲到耶稣的那个伟大，名义来讲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的确也是。而玛利亚要学习这件事很难，我们今天神学生要念什么基督论啊、耶稣的位格都很难，玛利亚能懂多少我不晓得。但玛利亚知道，这个小孩照上帝的话，照上帝对天借着天使说的话，这是至高者的灵荫庇你的结果。所以他固然肉身是你的儿子，你对他就恭敬，就顺服，就接受。不但是这样，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让我们周围的人都对我们的主耶稣恭敬、顺服、喜悦、敬拜。所以他母亲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是顺服，这就是信靠。耶稣什么都没有答应，耶稣说我不帮你做事，照字面的意思，我根本不管这件事，我的时候没到。玛利亚对别人说，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说他叫你们做什么就什么。这个孩子，这个我的儿子，他说什么你们就听。那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这样，那是真有福了。他说什么我们就听。 而且我们能劝人家说什么就听。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苦，有的时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很苦，不想再信下去，你跟他讲，他说什么，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信靠顺服，这是蒙福之道，这就产生了神迹。这个神迹严格的说，耶稣没有对那个水说变成酒吧，耶稣没有吩咐水，耶稣没有吩咐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说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耶稣也没有像开瞎子的眼睛说开了吧，没有，耶稣都没有直接跟水说过什么话。不过我们再一次相信上帝的话大有能力，不管他怎么来表达，事情就会成就。可是那个成就真的需要好的器皿，那个好的器皿在约翰福音写的好像是那个石缸，好像那个瓦器，但好的器皿在这里最重要是玛利亚，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也是很细的描述，也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吩咐很有力量，这些佣人也很顺服。这是很多的水啊，你去舀水然后倒进去，这很辛苦。我上次来这里看，我早一点到，这一次又来这里又早一点到，那我看感谢主，同工呢都很好。你们还没来的时候，同工在这里排椅子，就上次我记得是比较小的朋友排椅子，要排几张啊？反正尽量排嘛啊，尽量排。啊，是我就慢慢的一张一张，等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自己来排嘛，少排一点嘛。哎，同工排的非常多，上一次人更多，排的很满。各位，这些都是神迹的原因。你把水倒多少？圣经上说他们倒满，每倒一次要倒到满，要走很远提水。满满的再倒进去，再提水满满倒进去。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是我的话，我一面走一面水桶晃来晃去，水都漏出来。我不想提那么重的水，我懒得，是要混水摸鱼。很多人是这样，各位，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也一定你种什么收什么，上帝有恩典。玛利亚顺服，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紧张的状况，没有酒了，很紧张。大家可能先说吃菜吃菜吃菜，那新郎最紧张，管宴席的最紧张，新郎可能还不知道。哎，耶稣说把那个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而且圣经讲一直到缸口，是我最少不必那么满嘛，差不多就可以八分七分就可以，它倒满了，倒满了，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这有一点不可思议，各位，他们把它倒满了，我不知道倒得满满以后，那个大水缸哈，是原来是做洁净用的，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洗脚用的。那个水缸很大，现在是没有酒了，大家也应该知道没有酒了。耶稣也没有跟这些仆人讲说，我现在身上有些钱，你们赶快跑去买酒。他说你们现在去倒水干什么？先倒水干嘛？哎，现在是没有酒喝，不是没有水洗脚。哎，你要我们倒这些干嘛？各位，上帝很多时候叫我们做的事，我们真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个神迹，耶稣有神迹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你看到没有，就是上帝在吩咐事情，人要能信靠能顺服，玛利亚能信靠，佣人能信靠能顺服，而且两次，一次叫他们倒满，一次倒满了以后再把它舀出来，舀到宴席上，哎，倒进去的是水啊，现在舀进去干嘛？他们又不要洗脚。好，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是倒的时候，倒下去的时候水就开始变成酒，还是他们舀出来的时候水变成酒，还是他们送去的时候水变成酒，还是客人喝的时候水变成酒，我都不知道。但我看到哈，客人并不知，客人可能在这件事上完全没有参与任何事，他们只是欢喜快乐的享受。我刚刚说排椅子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在这里的很多人没有参与排椅子的事，甚至在整个的特会里面，每一次特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享受。所以每次各位在享受的时候，不管你住得很舒服，坐得很舒服，听得很舒服，吃得很舒服，或者住得不舒服，坐得不舒服，吃得不舒服，听得不舒服，我希望你都有一颗心，你感谢那些服侍你的人，他们没有必要要这样服侍。而我看到的就是我每次来这里，我都看到那童工，我看到许许多多做得很努力，很尽心。上帝能行神迹奇事，太奇妙，那是真的。但是那个顺服的人真是好。因此我也很希望在这里，我们上午讲信仰的沉船，新时代的新世代的使命感，我希望每一代每一代，他们替你们排椅子，可能造成一件事，就是你们有一天也会替人排椅子。哦，我们当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是喝酒的那一批就好了，我们享受的那一批就好了。可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先到，然后下面耶稣说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注意这句话不是耶稣跟玛利亚讲，然后玛利亚跟这些人讲，玛利亚只讲了一句话，他们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所以那个中间这些人也很重要，像玛利亚，他们就送去了。这个神迹产生了，而且耶稣所变的酒是非常好的酒。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舀水的佣人知道，舀水的佣人知道这酒是他们倒进去舀出来的，他们知道如果这是答案就不对了，他们必须知道这是耶稣吩咐他们，他们做就产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有多稀奇，多奇，多感谢，我也不知道当应该是很稀奇的，当他们把那个水舀出来端过去的时候，那个酒香应该就闻到了。哎，怎么会有这种事？好，不知道的人在经历神迹的时候还并不高兴。哦，那个管宴席把新郎叫来了，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哥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今。你是，其实耶稣不必把酒变得那么好嘛，变得跟原来一样，也不会发怨言嘛。就人如果要挑毛病，人如果要对上帝不满意的话，上帝做什么都不满意。他在你没有酒的时候，不但给了你酒，而且给了你比原来更好的酒，你抱怨为什么一开始不给这么好的？人没有感恩的心，什么事都不感恩。人有抱怨的习惯，什么事都抱怨。那么以色列在旷野最后在抱怨中就死亡了。这是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好，各位，这些我们都已经讲到一些重点了，不过一个总结的重点，不仅是显出他的荣耀，而且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最重要的。门徒已经信他才会做他门徒，但是门徒在跟随他的时候，有神迹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平常的时候，甚至耶稣好像做了很愚蠢的事，我们一起在这危机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吧，多马说我们去跟他一起死好了。你愿意跟随上帝，这是上愿意更加跟随上帝，你愿意顺服上帝，你愿意更加顺服上帝，这就叫生命会成长。这是第一个神迹，所有的神迹要我们信他，所有的神迹要我们顺服他，所有的神迹如果不信不顺服 除了产生抱怨，还有很多更可怕的事。我们再看第二个神迹，第四章四十六节。四章四十六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儿子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他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稍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行的。好，这个神迹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讲，那个重点还是一件事情，就是信。当他来求耶稣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信心的，没有信心他怎么会来求？但是显然耶稣也看出他的信心有所不足，说你们一定要看到神迹奇事才会信。那么他的那句话，大臣的回话不能说错，但是耶稣要帮助他，让他的信心更丰富。就他说的是，拜托你早点去，你早点去，趁他还没有死的时候你就下去。我们今天下一堂会讲到，甚至死了耶稣都还耽误一点。耶稣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为了要显出他的荣耀，耶稣有的时候在你我的生活中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更成长，他就磨我们，就折磨我们。你一定要先有信心，你一定不能说我要看到水变成酒我才有信心，你要在水没有变成酒的时候就顺服。你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就听神的话就信的人有福了，没有看见就听主的话有福的人。所以这个大臣是有信心的，但是可能就是他这句话表现出他的信心是不太够，不是犯罪但是可以更新，不是犯罪但是可以进步。就跟你我一样，我们都信神，但是我们可以更进步，我们可以信得更好，可以信得更丰富。好，他来求耶稣很好，我们来求耶稣也很好。耶稣在我们求他的时候还责备了我们啊，我们有点难过，但是不要灰心，我们就把我们的话讲出来。你早点去嘛，趁他还没有死，再拖就不行了，我信心不够。事实上死了耶稣还能做事，但是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讲，我希望你的理智没有丧失，就是我们也不因为希望上帝行更大的神迹，我们就天天求神，让我不要是感冒得医治，让我是癌症得医治，让我是癌症末期得医治，让我是全世界所有的癌症专家说没有救了，然后为了要让上帝显出荣耀，那个时候你来医治我。那你为什么不祷告让我从棺材里出来？就我们不必故意的要有一个更大的神迹，那个就是试探上帝的，除非上帝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按常情常理信靠他，希望我们不要生病，生病是小病，小病真的是大病的话，我们希望上帝能医治。上帝不医治我们也感谢主，上帝能医治我们最感谢主，上帝医治了我们，什么病都没有最好，每一件事我们都希望更舒服更快乐，这没有错，这是对的。但是这一切建立在我们顺服上帝上。上帝如果要颠倒过来，让你不但得了小病，而且得了大病，得了重病，而且在你重病的时候他不来，还耽误，叫你紧张，叫你担心，你可以继续求。那个大臣说，请你趁孩子还没死的时候去。他不是很有信心，耶稣就说一句话，回去，你的孩子活了。你在这里，你在很多神迹，包括百夫长的仆人，包括这里大臣的儿子，包括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的拉撒路， 得到医治，神迹直接在他身上发生的那个人不一定有信心。拉撒路没有信心，他已经死了怎么有信心？耶稣不是在坟墓外说，你信不信我能叫你从死里复活？我信啊，出来吧。他根本不会讲话了。大臣的儿子也不知道，耶稣并没有说问他说你相不相信我能医治你，他不知道，是他爸爸有信心。百夫长更是百夫长有信心，当事人可能都不知道。那我还是说，你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你最希望的是我就喝酒就好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发生的。你最希望的是我得医治就好了，我不要去求耶稣。各位，你在这里应该可以看到，得医治，神迹在你身上发生是好事，但最好的事是你对上帝从一开始就有信心。你不一定是当事人，可能你也有爱心，像那个百夫长一样，他就是很有爱心，他的仆人他这样去求。有信心的人本人未必是那个神迹的受直接的受益人，他是使别人受到帮助啊，这又是一件有福的事，施比受更为有福。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神迹，第三个神迹是在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这个神迹我们需要稍微说一下，也许这是我们第一堂的最后一个神迹了哈。耶稣到一个医院，我用简单的话讲，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第四节的那个小字哈，我会说明的。这个医院很特别，这个医院没有医生，这个医院呢有很多病人，没有医生，而且照这里所描述的，包括小字所讲的，我估计这个医院所有的病人大概是绝症，一定是医不好的，或者在别的地方医不好的。另外，这个医院所有的病人大概是最穷的人。为什么？这个医院不是医生，没有医生来医你的。这个医院大概有个传说，因为这是一个传说，所以也在那些比较次要抄本上才有，所以把它放在小字里面。但是显然大家都相信这个传说，就是这个医院的治病的医病的原因呢，是天使会按着时候到池子里，把那个毕士大这个池哈搅动一下。那么当水一动的时候，先下去的人无论害什么病就好了。就这里有个天然的池塘或水泉，你们可以看到一些图画，不过文艺复兴画这些画都画的不是很合历史哈，就是大家都在那里等着水动，天使按时候下来。我不知道天使多久下来一次，一个礼拜一次，一年一次，一个月一次，一天一次，按时。那这个人在这里38年都没有被医好，因为有个条件，这条件就是要第一个下去的人才能够得到医治。哎呦，各位，这个太讽刺了。毕士大这词的意思是恩典之家 House of Mercy 或者怜悯之家，可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看不到什么怜悯，这个地方不但看不到怜悯，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卑鄙可怜。我推测为什么呢？ 我估计那个水洞就有人能得医治，应该是真的，要不然不会这么多人再来，不会这么多人在这里，一定有人下去就得到医治，所以会有人在那里排队。可是各位，要第一个下去的。所以谁能够得到医治呢？水洞第一个下去的，一定的嘛，身体最健康的人才能下去。各位，癌症病人躺在床上快要死的，他能下去吗？瞎子、聋子，他能下去吗？哎，水洞了，他看不到哎。水一洞，注意啊，第一个下去的才能好。如果在中国，恐怕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如果是有钱的大官，他的儿子或他生了病，我猜他会请一大票的黑道打手站在池边，水一动挡住，不准一个人下去。他慢慢的被人放下去，哎，他好了。第一个下去的，注意，第一个下去的最健康、最有力气、最有势力，跑得最快、跳得最快。他可能只是沙眼，他可能只是耳朵不舒服，他很健康。那最需要的小儿麻痹、瘫痪的、不能动的，他们永远没有机会。我说毕师大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这世界很可怜，很多人生病，很多人贫穷，每个人都可怜，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个人都艰难。我们都想活下去，但是在困难的世界，我们想活下去，常常我们活下去的办法是我们把别人打败，让别人得不到，别人只能做第二个、第三个，只有第一个。各位，第一个最健康的、最有权势的才能下去。这世界不是这样吗？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常常是这样的。那在这里恐怕也就有很多的卑鄙了，有很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我们相信上帝掌管是美善的，我们相信上帝也能行神迹奇事。我在上次讲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神迹，就是各位，毕师大里面有好多得病的人，可是只有这个人得医治了。耶稣为什么不把大家都医好？人身体得医治不是最重要的，包括这个人，我们等一下再看。好，那地方躺了很多瞎眼、瘸腿、血气孤干很多病人，有个人病了38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各位，耶稣为什么让我们有些人富裕，有些人贫穷，有些人聪明，有些人笨，有些人好像所谓的运气好，好像有些人比较差一点，我们通通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上帝都有最奇妙、最美好旨意，上帝是爱，我们信靠他就对了，不是愚蠢，不是迷信，我们就是这最正确态度。我们信靠他，我们信靠他，求神来指引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我不知道耶稣那么多病人为什么别人不问问这个人，我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你要痊愈吗？各位，你去餐馆，那个 waiter 对你说你要吃饭吗？你去坐公车，司机说你要坐车吗？废话，我要痊愈吗？我当然要痊愈嘛，怎么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你要痊愈吗？各位，耶稣不会问愚蠢的问题。我再想一想，这病了38年的人，病这么久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可能？有没有可能他是很穷的人家？可能他一个人来，可能他父母带他来。38年，现在他多大我不知道，带来希望得到医治。我说一定是穷人，因为没有钱找医生就来这里嘛，或者绝症才来这里嘛。这里不需要医生，这里不需要付费，但需要抢。哇，他刚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水洞喽！哇，一窝蜂的人跳进去。各位，你要记得哈， 第一个人才能得医治，一窝蜂的人跳进去，等到第一个人得医治，还要有救护队把其他人救起来，因为他们其他人没有得医治。很悲惨，又很好笑，又很荒唐的一个地方，但是很悲哀。好，也许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一次，或一天一次。哇，水动喽，墙哦，他是第二，他是第三，他是第十。第二天，第三天，第二年，第三年，有一天，爸爸妈妈说：“儿啊，我们很爱你，但我们还有自己的家要照顾，你有哥哥弟弟，我们要照顾，你好自为之，再见了。”这人间是这样子，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太多困难，别人也爱莫能助。我不知道，反正他在这里躺了38年，躺一年，躺两年，他也是乞讨为生的，到最后。各位，贫穷疾病会把我们志气到最后都磨光的。有的人堕落习惯了，不想上进了，反正没有人爱我，反正我就是这个模样。有人可能根本不想痊愈了，事实上有很悲惨的事情，有人还要装病来乞讨来。我就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是不是，后来他在店里，他会不会是还在装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有些人装病要来，那是欺骗，用自己的病。那更可怕的，在中国大陆有，在印度也有，有些小孩子被抓了，被腿就被打断，然后成为乞丐帮的那个乞讨的那个资金的来源。就疾病不好，贫穷太久，什么一切希望没有了，到最后你要痊愈吗？这个人我们也感谢主，我觉得他反应还是不错，他有一个正，他还是很客气，他还是讲了。各位，你总不要对上帝绝望。哎，先生啊，我不是不想痊愈，我在这里躺这么久，是因为我总是不能够第一个下去。这世界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信心，我不知道他有多好，圣经都没有讲这些。各位，不是你好，上帝才给你今生特别大的祝福。阿拉伯人并不信靠他，神给他那么多石油，神给我们的每件事对我们都是好的，为要我们寻求他，相信他。神让我们经历神迹，不经历神迹都要我们相信他，寻求他，要我们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从有信心到更有信心。这是我一直在讲神迹的唯一的一个目的，让我们相信上帝有荣耀，上帝有美好的旨意。他大概就是跟耶稣讲这句话，耶稣就有很奇妙的，也不耽误，也不吐口水在他眼睛，也不拿泥或土来涂在他眼睛上。耶稣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马上就好了。这是耶稣的另外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结果也不好。这个人好了以后，可能他实在是太久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很卑鄙，没有爱，只有嫉妒，嫉妒人家比他先下去，只有怨恨，怨恨我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只有嫉妒、怨恨、失望、绝望。在这情形下，他好了，立刻一个反应，赶快走。哇，因为我能走了嘛，就很快乐的走啊。像另外我们也看到摊子就能够跳，就能跑，就这样走。各位，怎么人都忘记了一件事呢？各位，所谓的原罪，所谓人的罪，最基本的不是杀人放火，最基本的是我们每次都提到的，最基本就是我们对上帝有一种天生的冷漠和仇恨，而我们对偶像，我们对世界的东西就很容易喜爱，喜爱到忘记上帝。这个人好了，也许没有家教，也许他不懂，也许没有人传福音，也许他是愤世嫉俗，他好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怎么不做？他怎么不说谢谢你？他怎么不跪下来拜耶稣？哇，你好厉害哦，这个基本反应怎么没有？他叫你起来行走，哎， 他都没有，他就走掉了。那这是这个神迹在教导我们的，你得到了神迹奇事的祝福，你要有更大的信心，你要更认识耶稣。这个人没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上次有讲，我这次再讲，要人认识耶稣是很重要的。你给人吃，给人喝，给人玩，教导客服各样的事，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信靠他。这个人完全都不知道，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他好了，看起来他好的结果就是我推测他在继续犯罪。因为后来耶稣在殿里碰到他，在十四节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就可能他以前躺卧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罪行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他又在殿里，在勒索吗？在装假吗？在装病吗？耶稣没有错了，是这个人走掉了。那么而且那天是安息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不讲了。那么耶稣其实是犹太人，因为他安息日治病也是很不高兴，甚至要杀他的。这些都让你看到一个神迹，很奇妙的神迹。如果你不把那个神迹要你学的功课学会的话，那就更悲惨，这个人更悲惨。他也许得到医治以后，他发现他不能做乞丐了，所以让他可能继续装乞丐在那里祈祷，所以耶稣说不要再犯罪。那犹太人呢，想要杀他，因为在安息日他做这个事。我们的成见，我们对上帝没有活泼的信心，都让神迹的结果是一个，这个人继续犯罪；第二个，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让我们好好认识上帝，好好敬畏上帝，好好祈求神的医治、拯救、神迹奇事。但最重要，不管有没有神迹奇事，我们对上帝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顺服，越来越知道要善良，越来越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善良。